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啊，优婆离向这个两个比丘啊，在解释这个犯罪戒啊，如何灭除啊，如何取罪啊，如何忏悔，所以这个优婆离在回答的时候，这个维摩诘正好在身边，说优婆离不要这样，你跟两个比丘这样讲你这样讲法呢，无非是加重这两个比丘的罪要当知灭除，去当知就是直接灭除勿忧其心，不要忧恼他的心。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为众生灭罪讲得很重的这个罪业，令众生担心，令众生害怕令众生呢内心很担忧，反而扰乱了他的心性就像一个居士受了菩萨戒以后在我们面前说我要舍菩萨戒，我说菩萨戒没有舍的，因为菩萨戒就是佛性你表达一切法就是佛性佛性怎么舍呢？就是说这个五一大师舍戒就舍了沙弥戒，舍了比丘戒，但是没有说舍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不能舍的，但怎么讲他都不听也就是他非常执着于这个戒相因为菩萨戒呢就是比丘戒也可以舍因为他不乐意舍，那就不他就不知道菩萨戒变一切处的，因为佛性变一切处，一切法都是我们心现出来，就是说菩萨戒是毗卢遮那佛给我们受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佛性给我们受的，也就代表着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个佛性怎么舍呢？是吧？所以呢，虽然他不了解佛性了就会他真的给人家舍菩萨戒，那不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吗？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后面说，所以这佛。其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就是佛陀说罪性呢，罪的本性，他性本身是清净的。就比如我骂你，骂你这个，我骂你的这个念头，它是清净的我骂你这个声音是清净的彼就是对方自体也是清净的。他说这个都是清净的，那罪在哪里呢？找不到罪的这个提到。所以罪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就是，也就是说，那是个罪是怎么建立的呢？怎么会有罪呢？就是前面讲，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也就是说，这个心在楞严经里说，心是不可得的，心不可得，怎么会有罪有清净呢？就是说，有对有错呢？没有心啊，哪有对错呢？尊生呢是作于有个心，这个心呢叫无明什么叫无明呢？无明就是不可得分别，什么叫分别呢？分别就是不可得执着心执着心就是不可得因为不可得的心，也就是说我们执着了不可得的心就是执着于无明，结果无明心的罪执着于分别，结果分别的罪，执着一个执着，结果执着的罪，是吧？所以呢，执着心那个叫做心。如果无心，无心就无众生了，就是无众生就无罪了。有心就有众生，有众生就有罪，是吧？所以这个罪怎么出来呢？就因为我有个心，众生执着一个心，所以那个叫做罪。所以心是虚幻的，心是这个执着心呢是无自性的。他不可得的，所以呢尊生也是不可得的，因为尊生不可得的，罪也不可得， 啊，这个呢不是说我们造了罪以后没有了，是因为你不执着了，罪才会消失，对吧？是也找到无性苦毒。那个阿难尊者均为有性苦毒，他为什么要出家呢？啊，因为看到佛陀相貌庄严，他有了心出来了，所以呢，他就被这个业习所转啊，遇到啊摩登前语这个罪业现前的时候啊，就被迷失了。如果他要悟到了没有性苦毒，他我就是用这个心出家的，就是说、啊。后来佛陀告诉他啊，七方真心是吧？找了七个地方都没找到，到最后面就佛陀说啊，堕就是阿难，就是说与这个心呢、啊、是本不可的，没有心的，所以阿难突然大惊是吧？大惊，我无私呢，就用这个心学佛，用这个心来记忆，用这个心来供养三宝。用这个心来这个持戒修行打坐念佛，就是说我都是这个心，你现在这个心不可得，那么说他突然就茫然了。所以佛陀在找什么叫真心啊，十方显见啊，十方显见哦，原来我们要找到那个真心。所以学佛的话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用真心写，如果不用真心，用妄心你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大家会一会，就是说心不可得，终身不可得，终身不可得，罪就不可得。那我们找到没有心的时候，就没有终身，没有终身，这天下这些终身是什么？就是说没有罪，能够造的罪到底有没有罪？你要反复的去观察，观察到没有心可得的时候，罪不可得，终身也不可得。你自己找到了，哎，你就安住在上面就可以了啊。说心不在内，他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尊家。就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尊家。如佛说，心垢则尊胜垢，也与尊胜执着有心的，心净则尊胜净。所以呢，他心在哪里呢？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尊家，跟罪一样。哎，尊胜呢？尊胜就是妄想嘛，就是妄想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尊家，也就是尊身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尊家，本不可得，就是本来就不可得，没有了。这样，于其心然，罪亦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语。又不离以心相呢，得解脱时，能有垢否？我言，非也。为摩诃言，一切尊胜心相无垢，亦复于是。就是优婆离，为摩诃就是问优婆离了。他说：“你真悟到解脱时，心里还有尘垢污染吗？”优婆离说：“他没有啊，对吧？”为摩诃就是说，就是一切尊胜自信了啊，本体本来就没有罪。也没有无缘，本空，而说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心的相貌啊，就心的字体、心的相貌啊，你得到解脱的时候，心的本体它就是没有垢的，是吧？就是说你悟道的时候，悟道的时候，也就是法界本来就是清净的，没有垢存在，啊。垢是你的妄想，是你的执着，是你的分别，它是没有垢的，是吧？喂，他说优婆离，妄想是垢啊，无妄想是净，那是心净嘛，就是没有妄想，万法本来就没有妄想，那就是净。而妄想就是执着它，执着的妄念，就是无明分别执着的妄念，它就是垢。而诸法本来就是净的，是吧？颠倒就是说。那二元对立叫颠倒，颠倒就叫垢啊，这个无颠倒就是净，就是你要是要找到佛性，佛性是本来清，诸法本来是清净的，是吧？一切法本来清净的，没有颠倒就是净啊。其我有一个我存在叫垢，有一个法存在叫垢啊，不起我就是净，不起我这里是没有我的，你要诸法没有我，它就本来清净，是吧？就是说。不但就是这个你的念头本来清净的啊，你法界本来清净的，你的身体四大本来清净的，它本来是无垢，因为一个取与取能取所啊，我们讲那就叫垢 所以就是说这个颠倒就是垢嘛，啊，这个无颠倒就是净。所以我们修行要在一切事上啊训练自己啊，就是说你明了以后还要训练自己，不是说你明了以后就算了，就是说明了就是说你的见本来清净，你要在就是我这个相本来清净，我这个你的身体本来清净，你说这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的，不是你要取它舍它，这个清净的不是我很清净，不是我这很清净，不是我做这个法清净，是你本来清净的。这个大家很难把握，这个世界不是虚空本来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真我，叫无颠倒。那说我看到执着于清净叫颠倒，就是执着于个清净那叫无缘，就是说清净非清净，就是凡子非凡子啊，这个凡子非凡子，因为没有米没有相，它非凡子，就是不是它没有自信的，没有米没有相，你身体没有米没有相啊。他说一切境界无名无相，他就是本来清净的，本来平等的，既然他说这个清净的，你的自信，我们讲就是自信，假名自信的这个自信是本来清净的，是本来无名无相的，无私无义的，要进入绝对状态。我不是说我看到世界清净了，那个没有用了，因为清净的本体就是自信。我看到，我认识到，我明白了，我守住它，这都是错误的，因为清净的本体不用，它不用守，它本来清净，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所有灯烛啊，吃饭、穿衣、睡觉，它本来清净的，它是一种无修无证的状态，它没有说我要去修或者我要去守它，因为清净的本体啊，就像你做梦一样，梦见在上火，在这个房间里跟人家吵架。打了半天，你醒过来之后啊，你在床上睡觉，床上睡觉的那个真我是清净的，但是你在梦中呢，好像什么都有，醒过来之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是那个本来是清净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清净的东西，啊，就是世界上都有两个东西，清净和这个啊清净的本体和清净的执着，啊平等的本体有平等的执着，啊这个无助的。啊，本体和无助的执着，就是说，哎，我不有执着了，这个是烦恼。哦，万法本来就没有执着，觉得哎，我已经平等了，这是妄想，就是够的。然后说，因为诸法本来就是平等的，不是你执着于平等，对吧？我这个，啊，我是就说这个啊，我本来就是清净的，这是错的，因为你有一个清净的我执，这是错的，因为清净的本体它就本来清净的，它不用修不用守，它本来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很难意会到，就像心经一样，就像那个般若经一样，一切法你只要这样的比喻一下你就明白了，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第五楞严经的讲得很清楚，楞严经的说啊，这个空啊非空啊，这个色非色，声非声，香非香，味非味，触非触，法味非法，就是地火树水都是一个非，后面一个非，这个非是什么呢啊，这个非也就是说它这个所有的非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它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它后面的呢一空一色一声一香一味一臭一法一地一火一粉一水一这个它这个意就是说它先是非定又是肯定，是吧？就是说这个花非花，这个花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这个花，它花呢它非花，非花它就是它本体是非花，记得但是意它后面的意花，这是三个。那说你现在看到花是花的时候，那就是二元对立，对吧？非花的时候呢，那就是你的自信，是吧？他说是花的时候呢，又是你的这个见性的一个，就是说是你心的一个相，就是你相，不能说到断见里面去了，它就是花非花异花，就是非花就是虚空。非虚空，虚空我们看到二元定律叫虚空，但是虚空呢它自体没有虚空的名字，叫非虚空，它不是虚空。他说一空，一空是什么呢？就是你心的相，心的相貌。 就是心理相貌，就这样。就是说你心理相貌，就这样。就是色身相物触法都是你心理相貌，你的身体也是心理相貌啊，你的见闻觉知都是你心理相貌，就这样。就是说所有都是你心理相貌，就是没有外也没有内，都是全是心，叫心性，是吧？所以要你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一个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千万不要二元对立，知道吧？有一个我在讲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到花是我看到花，就是，而这花呢，它飞花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你就到花那边去了。那个花就是现在我看到花，那就是妄想，那就是妄想，是吧？然后呢，这个花非花就是你的心，但是心呢不是非花的这个名字，意思花就是。现在你转过去了，原来花就是我，那么说我们很难错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花也是大脑的思维，非花还是大脑思维，比如说这个。是意识花还是大脑思维，那就错了，知道？因为不能二元对立的思维，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花，对吧？是二元对立的，它是非花就是自信，你到那边去了，就是我现在看到虚空，虚空非虚空即虚空，哎，我的心变一切处，身体，你的身体，你现在看到身体就是我的身体，这个我执，然后有我执就有法执，是不是两个东西？非身体，非身体即心，身体就是心，但是心不能说把身体灭掉以后起一个心，就是是身体，它还是这个，就是你的心理相貌，就是说你早晨起来以后，你看到身体，心跟身体是一样大的，你早晨爬起来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你的心跟身体是一样大的，你的心跟虚空是一样大的，你的心跟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无有错落，它互相不错的，都是同体的。那我们的妄想在哪里呢？就是错，错就是跟你的眼睛跟花在摩擦，你的耳朵跟声音在摩擦，你的鼻子跟香味在摩擦，产生二元对立，这就是世间人，世间人的。他说我们很多修道人会闭着眼睛啊，这个都飞，这也是错误的。你要打什么？就是睁开眼睛，十个眼睛是一。耳朵跟声音是一，鼻子跟香味是一，就是说你这个我跟身体是一样大，你的心跟坐着一样大，你的心跟虚空一样大，你的心跟虚空世界都是一样大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没有取，没有它，没有修，没有证，这个本来的面目就显现出来了。这个体知道吧？是悟到这个体，完全不能一个。不能一个单独的我出现啊，因为单独的我从唯识来讲，单独我本身就不会出现的，因为一念三界，三界是一念的出来的，也就是你现在看着我这一念，你这一念是怎么出来呢？是法界缘起的一念，就像水里月亮是怎么出来呢？水里月亮是月亮引进去，所以水里面就有个月亮存在，所以这个月亮就现在你说我，其实呢是天上的月亮跟水产生相应以后，这个尘就达到专一的时候，你就比例来讲，我现在看这个佛像，这个佛像跟我意念，如果没有佛像，我这意念不出来啊，它不印出来啊，所以我看到佛像就是意念，但是我看到佛像这意念，就像天上的月亮印到水里面，其实产生一个水里的月亮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哎，水里的月亮，你水里月亮到底真的是有是没有呢？知道？就是你现在看着我的那个念头到底有没有呢？你说它没有也是错，你说它有也是错，它不是有也不是没有，知道吧？你说它没有就断见，你说它有叫情见，它非有非没有，就是讲是非是啊，名为是，就这个道理。那说因为水里的月亮是一个尘，就是它是一个个体，所以呢到水里就一个月亮。那我问你，整个虚空淹到水里去，那水有多大，虚空就有多大，是不是？那说虚空淹到水里，水里也有一个虚空，那跟水是一样大的，虚空有多大，那个潭的还能水就有多大。那我问你，这个那个整个水里的这虚空呢，跟水完全是一样大的时候，他说那个水跟虚空完全是一体的，知道？因为是一个体也感觉不出来， 一个里就一个城在这里花里面去，就是说因为外面就是这个是福相在里面，这是平治在心里面，就变成两个了，看到没有，就变成两个，两个就会打架，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因念也是印进去的，整个虚空也是印进去的，然后我这一念就是虚空和这个万法都是一的时候，你文解跟他吻合了，是吧？所以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整个涅槃就是我的心，我进入涅槃。但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呢，就男的、女的、出家在家，他也印进去了。所以仿佛呢，他一个他两种执着，一个呢是个体执着，一个呢是多的执着，叫分别执着。第三个呢是虚空一下印进去的一念，我们可以说叫无，叫做很细的无明，就是因为整个虚空满满的这一念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呢，里面出现很多人的时候，一定有想法了，因为整个虚空印进去跟它是吻合的，那叫我们讲叫根本无明，非常细的，我们看不到的，因为它已经满了。整个都是无明进去的，记得我们没有知道之前，就整个世界过就是一下子二元对立。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的时候，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很多人在里面的时候，因为你满满的这个坤里面出现了很多人，对吧？因为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在里面分析男的女的，是吧？然后你肯定在执着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坏。哪个男，哪个漂亮，哪个不漂亮，哪个有钱，哪个没有钱，肯定是在这里面在分析。这分析什么呢？就分析自己的那个，自己印进去的那个东西，知道？其实外面所有东西啊，都是印出来的境界。就是说，在分析，就是自己在分别自己啊，所以在里面生烦恼或者取舍或者执着，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的话，妄想纷飞呢，是因为你在这里心里面好多男男女女，所以妄想纷飞者分别自己的妄想纷飞，然后执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垢啊，就产生垢，就自己把自己搞混了啊。你却不了解，一旦你悟到以后，根本没有自，没有他，就是一个心，全是一个心，这个心叫本来清净。啊，所以心净则土净，心垢则土垢。所以没有尊生，没有尊生口的，没有念头。我们现在这样完全或者没有智了，没有他了，就是一个心了。这是心了，心就不扣的，分别心不扣的了，是吧？我不扣的，就是没有心，没有分别心，没有无明心，没有执着心，就是一个心了。这个时候能所没有了吗？能所没有了。就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就没有无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众生就没有了，就是一个真性出来，变法界了，真性就出来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定在那个地方，然后要在这个，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这个根本上明白以后，在这个很多的差别上是要修的，差别上要了解，因为这个东西是天天要面临的，就你每天早上起来，大地那么多人。你整个大殿变成心，然后里面有好多和尚在那里念经，那你是在你分别还是不分别呢？你必须在这个差别上要分别自己，要认识到自己，知道？要认识到不能够在你去分别，这一在你分别，哎，你就被垢就出来了，这个叫做垢，尊生出来了，念头出来了，心出来了，那叫心垢，叫尊生垢。就是心垢则尊胜垢，就是尊胜垢，那就有罪啊，这个罪从我出来了，就是说罪不在里，不在外，不在尊家，无罪可得，因为心垢了，所以就罪出来了，就是所以这个罪啊，就有三界出来，这样讲应该很明白了，是吧？所以犹佛离啊，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生灭不住。就是说世间所有法生灭不住，于幻于电，诸法不相待，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也不住，就是没有一个法它这个能够住的，因为都是心嘛。虚空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它有住吗？就是水里月亮是幻的，是水里幻化出来的，就像电一样啊，就是电影子，是吧？电影，它这个电是讲电影，不是闪电的电，就是吧？就电像影子一样， 是吧？他说他是愚幻的，不真实的，是吧？他说诸法不相待，他们俩互相是看不到的，是吧？就是说你心中的男心中的女，他们男女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幻象？就是幻象，他们是不相待的，是吧？就是说乃至一念也不住，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是妄见，是吧？愚梦愚幻，就像做梦一样，是吧？梦出这些种种境界，与焰一样，就像水起了波浪，就像虚空晒的太阳产生了那个焰，是吧？就是很多的境界男男女都是焰啊，都是梦，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与镜里面的像一样啊，那里面所有的像都是镜子里面的境界，是吧？镜像。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能独立存在，就是啊，我一个镜子照着里面一个人，因为镜子所印进去的所有像都是印进去的，但里面有很多差别在里面。对吧？你把镜子照大殿，有镜子里有大殿，那镜子里也有朗空啊，就是镜子里面还有虚空啊，里面也有个大殿呢、啊。不能说镜子是大殿，虚空就没看到了，就是所有的境界都在镜子中，就是眼睛作为看到的，那你知道了。心里想的都是镜中的万物，对吧？像镜中像，就是你要紧紧记住，你的心跟外面世界是满满的，心跟世界是满满的，与镜子里面所有东西啊，跟我们心呢啊，完全是统一的啊。知其啊，其知其知持者啊啊，是名奉律啊，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你就要。出律啊，律就是说我们讲要了解这个的话，清净的平等与幻的然后无惧的，就是三个相嘛，一个清净的啊，清净就是见嘛，平等的平等不分别，不分别就是见嘛啊，无助就是见嘛，就是说你要了解一切诸法本来是无助的，那就是持戒，就是了解一切法是清净的，就是持戒。你要说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一念，它就是戒，所有的罪业自然就会消除啊，就是罪业就不存在，根本没有罪，没有罪怎么犯罪呢？没有罪，那我们那就得想一想，那我以前犯的罪怎么办啊？是不是不要忏悔啊？这个叫做忏悔，这就是真忏悔，知道吧？就是说就是说心完罪灭两句空嘛，心完没有了，罪没有了，没有罪成立了，怎么去忏悔呢？觉得他就所以讲叫念佛都是忏悔心啊，念阿弥陀佛，那怎么念呢？你看无量寿这里一念无量光，法界这里一念，就是法界就是无分别相啊，这个无量寿无量有清净相，无量大悲就是无住相，所有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所有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所有时间都是阿弥陀佛。那么说用阿弥陀佛建立这一念，哎，你这一念完全是佛性，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无助的，那说你戒律就已经具足了。恶无戒者不能闻此法，清净有戒者方得闻此法。那么今天闻到这个法，闻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一定是清净有戒者，是吧？所以你对阿弥陀佛，那么说一般人的话要了解，就是说有菩提心想成佛想解脱，那么说你一定会对这个升起信心，然后去越是忏悔的人越是想守护这个心啊，没有忏悔的人呢他因为这个让你清净心让佛性出来了，那说这个就是真实忏悔嘛，就是那你真的有忏悔心，总不会对他不欢喜呢，对吧？因为真实的要忏悔，你就用这个对无分别心就生出来了啊，只有没有忏悔心的人呢，对他不感兴趣。如果你真的有忏悔心，一定是对他有兴趣的，是不是？所以越念越坚固，就是越是有忏悔呢，念他就越坚固；越是没有忏悔心呢，他越是念他不感兴趣，是吧？是吧？对文法明白以后啊，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解啊，是为善解，是吧？就这样解释为善解。于是二比丘也，当善智者，就说维摩诘居士，你是善智者啊，善智者就是佛智了，是吧？是优婆离所不能及呀，就是优婆离怎么讲呢？没有把这个讲明白，是吧？ 就是说这个可以说这两个比丘已经听等了，听等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亲近啊，他肯定就发菩提心了啊，乃至于呢对什么果位啊什么的，你看后面讲此理之上而不能说，就是悉菩提说不能讥，此理之上而不能说。当时啊，又菩提啊，我大爷自舍如来啊，未有声闻，讥菩萨能治，能治啊其若说之辩呢啊，其智慧啊明达啊为恶耻也。十二比丘啊，疑会记取，就是怀疑心，对自己这个罪业的怀疑心和罪业啊，立即啊，这个就取，就内心呢啊，马上就获得清净啊，内心对佛法马上就升起巨大的信心啊，不再为这个担心，就自发二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啊，愿你看令一切尊生皆得四辩。就是愿一切尊生获得这种辨别啊，是吧？故我不认啊，执彼啊，这个啊，一笔问机，就是说，这个这两比丘对这个维摩诘居士啊，非常的赞叹啊，他真正赞叹这个维摩诘居士有无上的智慧，是吧？是真正啊，佛法持。啊，持戒持律是吧？又何以说比不上的？又不以说啊，除了佛之外，没有声闻和菩萨能够比得上维摩诘居士的智慧与辩才，或者是落说于啊落啊落啊落于说法。这个所以佛法在生活中，特别是你们在家人呢，就是在家人要了解这个。啊，想获得清净的戒律啊，啊，常常在家里面啊，你可能会犯很多的过失啊，啊，如果你要发菩提心，在家里面修行应该怎么修啊？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生活中一定要用这种佛性，因为受菩萨戒一定要用佛性，你才能够守护好你的菩萨戒，你才能守护好佛戒啊。如果没有这种般若智慧，你可能在常在犯戒犯我之类。你本身天天在犯戒是吧，然后你又在学小乘戒，我不学习般若智慧，不了解菩萨戒体，是吧？所以你就很愿意常常犯戒，就是说犯戒不是说你没有菩提心，你有很大的菩提心，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受菩萨戒，但是又想受菩萨戒，是吧？所以又想受菩萨戒，又想受菩萨戒，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受菩萨戒，你把五戒啊，这个小乘戒当作是菩萨戒，就是你很虔诚的做，但是受不圆满。那你现在闻了这个法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所以你在家里面跟父母在一起啊，跟这个六亲眷属在一起，你应该是怎么守？就像维摩诘居士这样，在家虽然在家常见道场。就是跟居道场没什么区别，虽然有七支六亲眷属禅修法恨，禅修法恨就是说修你这个法性啊，修清净心，修清净的本体，修这个就像我们修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禅念阿弥陀佛是怎么念的啊？怎么念阿弥陀佛？要用忏悔心念阿弥陀佛，怎么样的忏悔心念阿弥陀佛啊？记得。要用这个无量寿建立一念心，就所有众生一念中的这个无量寿是清净的啊，常常观察是清净的，要无量观心念阿弥陀佛，整个法界啊都是阿弥陀的光明的显现出来，它都是平等的，就是根本没有我，就是一切时间里没有我执也没有法，其实阿弥陀佛，一切空间里面没有我也没有法，全是阿弥陀佛，一切境界里没有我没有他，全是阿弥陀佛。所以你在家里看到都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既然建在道场，跟家人在一起，就人人都聚在阿弥陀佛身上。哎，你这样的想的话，就是把一切都转为是阿弥陀佛，你就这样想，就这样，这样想，这样关照，是吧？所以这后面啊，这后面一品主要是讲这个罗诃罗啊。那罗诃罗说出家的功德，就是我们后面讲出家的功德。 复告罗诃罗，于行意维摩诘问机罗诃罗百复眼是真，我不堪任意彼问机。就是罗诃罗是佛陀，是太子，是吧？那么说他本来是要做做佛陀的这个将来做国王的，是吧？因为佛陀是转轮圣王啊，他也不出家，就是转轮圣王。罗诃罗呢是佛陀的在俗家的孩子啊。他说这个他要是在家的话可以做将来要做国王的。那么说他现在出家了，那所有的佛他都有佛子，是吧？因为什么佛有子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佛都有自己的转属，他视线的是人道，他主要的讲的是平常心，是吧？一切法本来清净，你不要以为说有了儿子就不清净了，不能这样想，是吧？一切法本来清净，就是儿子也是清净的，儿子的父性也是清净，儿子的地火风水都是清净的，就是前面讲了，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清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人有了儿子他就不清净了，是吧？就是我们肯定会，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说啊有儿子，我们立即感官上就是说啊有了儿子，出家人不应该有儿子啊，是吧？就好像有儿子就不清净了，但是佛陀视线就是有儿子，是吧？但是儿子，我们所以呢对这个有儿语就会想到，哎呀，有男女不正当的关系，有男女不正当关系就不清净，是吧？那么说所有的佛他都有儿子，那是不是所有的佛都不清净了？那所有的大丈，你像维摩诘就是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大菩萨啊，古富在都是古富在那的，他的妻子也很厉害，是吧？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大居士一个叫李垢，一个叫李垢垢，一个叫垢净吧，就是。那么说他两个名字啊，一看就是修行人，是吧？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佛陀在人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在此世界很多东西是本来是清净的，是吧？你的六亲眷属啊，你像释迦牟尼佛没出家之前有那么多六亲眷属，是吧？但是佛陀出家还伴六大臣子跟着后面一起出家，那都是佛的眷属啊，佛陀的兄弟姐妹啊，像提婆达多啊，就是说佛陀他的爸爸还有四个跟他有弟兄四个，那都是佛陀不可思议。你看他有他自己的妈妈，还有个姨妈跟我们人是一样，他不是神，跟我们人一样，就代表着在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都是亲近的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所以你们在家里看到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儿女，他们都是佛性，都有佛性，是吧？养了儿子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你的儿子打向地狱，认为有了儿子就是罪业，是吧？你不要听我一个出家人说你有儿子就是罪业，然后你感觉到自己很自歉，是因为他没有生过儿子，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会说你有儿子就有罪过，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佛陀在世间就视线，视线这个儿子干什么呢？就佛法在人间，记得佛就是佛法在人间，佛在人间成的，就是在这个世间成的，就是他现的一定是世间相，是吧？所以呢世间有佛，世间有子所以呢佛法亦有子，就是你说我们出家人从哪里生出来了，也是佛的子，那叫法子。法子是从法里面出来，就是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的身从佛身，我们的口从佛口，从佛口的出来，意从佛意，我们的身口意就是我们身从佛清净心的出来，我们的口从佛法里出来，我们的意从佛境界中出来，从佛陀的境界上。你去想一想罗诃罗，那么说罗诃罗从哪里出来呢？是从佛心里面出来，法心里流露出来的。从哪里出来呢？他的口从哪里出来？从法里面出来，就是就是我们讲话每一句都是从法里面出来，随便如果你了解他是直接关照的，不需要你讲什么话，只要你开口讲话，如果你有智慧的人见到出家人，他不管讲什么对你来说都是正法。比如说我讲房子讲凳子桌子，那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哎，跟佛法有关系。就是佛陀也讲房子，你就说你现在讲大地， 我现在讲大定，跟佛陀讲大定，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知道？因为我从佛那个地方出来，我口里讲梵字的时候，就是从佛来出来，知道？从佛来出来，这梵字跟佛是八的，知道吗？那因为佛陀讲梵字，那你尊生，什么叫尊生呢？尊生讲这个大定，因为你二元对立，知道？你心里面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是无明。就是我执跟法执啊，佛陀没有我执跟法执，没有我执跟法执，他看到这个梵字就是见，见跟梵是吧？所以佛陀来到人间叫自身，智慧的智叫光明自身。那说智，什么叫自身呢？什么叫实身呢？实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实的身体，实的身体就是我执，有了我执以后，你跟世界就二元对立了。因为什么呢？就像水里的月亮把水跟月亮分开来了，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梵字一定说有一个我执，有一个大定，有一个我，有一个大定，就变成两个东西，这叫实，意识的实叫实身。而实身，实是我执，我执不可得的，没有我执的，它本来就不可得，就是然后你指的这个大定，大定也不可得。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话，大定和我这是心里一个相而已，心里一个幻象而已啊。那么说佛陀说这个大定的时候，那你对佛陀讲大定这种概念是什么？因为佛陀是自身，自身没有死，没有死就是心光，知道吧？是心的光，叫见光，就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心的光明，知道？他自己也是光明，知道？因为他的身是自身，他自身从哪里出来呢？从心里面出来，知道？他是心里出来，那大殿呢也是从心里出来，就是所以大殿和这个佛陀的身体啊，都是心的光明，心性的光明。就像圆摩经维摩在圆觉经里讲，佛陀从光明三昧中出来一个身体，还出来了少尉菩萨，是代表法，知道？是代表口业，知道？就是说少尉菩萨叫佛的口业，佛陀释迦牟尼佛是代表身业，然后呢尊身在稳的时候叫意业，知道？身口意业，我身口意业解除了，如果明白了以后是没有尊身可得的，也没有世界可得的，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就是光明，而佛身叫身业，整个世界的光明，尊身那个意，尊身的意叫佛的意业，佛陀的意，或者就是他的身口意出来了，斗尊身，受尊身可得，就是佛陀的心是，佛陀的身是什么？叫圣瓦他，是不是？佛陀的口是什么？叫毗婆舍那，佛陀的意就尊身那个念，叫尊身念，那个念叫意，而这个意是什么？叫做禅那，就是，所以呢，就是说除掉奢摩他、禅那、三摩地，这个世界还有吗？所以就没有了，知道吧？因为佛身世界是佛口，然后尊身念头是佛意，没有尊身可得。外面法界是佛口，就没有法界可得。尊身佛呢，是叫佛性，心性叫佛性，那就是叫佛身，佛陀的身口意就出来。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除了身口意之外，外面还有东西吗？没有东西了，所以叫光明之身。所以佛陀坐在大殿叫身，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佛口尊身的念头叫佛意，叫身口意。你要这样的明白佛陀以后，佛陀说这是大殿，知道？就是这是大殿，也就是佛陀的身口意啊，佛陀的身口意是一体的，八的。哎，你这样的修圆觉经，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知道？文殊菩萨是代表性，而普贤菩萨是代表相，就是所有尊生都在相上，是尊生不可得，那就对了，就是法界不可得，那就对了，全是光明相，知道？性就叫文殊，所以圆觉里面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两个菩萨是等教，这样等教。后面才讲见教，修弥勒菩萨啊、金刚藏菩萨，这个那个是修见，是尊身的根基跟不上去，听不懂。所以呢，先修奢摩他啦，先修毗婆舍那啦，或者修禅那啦，那是方便的，就是让你先修一下佛身，然后先再修佛口，然后再修佛意，就是说然后身口意不断的辗转。事实上呢， 啊，文殊菩萨跟普贤王的顿教，你要明白以后，后面就不需要去修了，你直接领受它就可以了。你坐在一坐，是吧？整个世界是口，然后你身，然后所有众生念头就是佛意境界，不动念头就可以了，知道？我们讲啊，无万念顿悉，悉即菩提。举着万念了，你就万想知万即真，知道万了就是真，就是没有一个取万的概念，还有除万，那就是二元对立，知道？所以二老汉呢，小时候呢喜欢取万起真，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就知万即真，知道万的时候啊，就是说知万即离，离即菩提，就是知道万了就离，离了以后菩提就出来了，就是。就绝后啊，即绝。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佛陀在此世界的视线呢，它是自身。那我们尊身呢？实身，实身是什么呢？佛陀实身就是我看到大殿，我看到大殿，我是我叫我知，然后看到大殿叫法知，我知法知完全是真实的。完全真实，那就是凡夫了。然后这里善了恶了，第五个出生司法界就出来了。就是，那我们受冤枉轮回，佛身就在当下，可是一念没有会到，然后变成我跟所在执着，是吧？所以我们要花心思啊，花很多心思。如果你悟明白以后，修就很好修；先要明理，然后修就很好修，是吧？你现在坐这个地方，马上就可以修啊！这个你就想佛嘛，是吧？因为我们是观照嘛，观照我们还在修菩萨道，我们不是佛。那我们要观照，我们拿佛经来作为依据来观照，观照。那佛陀一念从光明海中生出身体，然后说少为菩萨法界，然后建立尊身圣摩他禅那三摩地，就是意业就成就了，是吧？就是你让他那修上去训练自己。他说你这个身从哪里出来？从光明海中出来，光明院出来。一念是吧，然后所有的法就是少为菩萨就出来了。你就想，你不要把少为菩萨搞什么搞什么，你就想这都是菩萨，一切境界是菩萨。先是成大的境界，整个虚空整个时间空间境界成大地方修，然后呢成小的地方，就是维系的地方，就是比如说骂我说我讲我打我，那都是佛的这个法。你要在这里面啊，生清净心，生平等心，就是生我们讲圣摩他禅那三摩地。什么叫圣摩他呢？就是清净心，知道吗？就是什么叫毗婆舍那呢？就是修平等心，就是不管障我谤我生平等心，不管是障我骂我生清净心，不管障我骂我我不惧。就这样的修，知道？那除了这个还怎么修呢？知道？你还纠结我持戒不持戒，忏悔不忏悔，就是天天在上面纠结，你还不如直接去修呢，是吧？就是说修不下去你再去忏悔，修不下去你再讲持戒，因为修的时候不可能想犯戒，知道吧？一个人在修行怎么想去犯戒呢？知道？不想修行才讲犯戒。犯戒就告诉你守戒啊，守戒啊，不停的守戒。你就说你在守戒犯戒这两方面去纠结，我们不觉得很累吗？就是你每天在这上面做坏事做好事，还在考虑我做坏事做好事。修行一个人在修行怎么老是想着坏事呢？你就说我自己我感觉不到我自己老是要老是给我守不守戒的这个问题，我是考虑我修不修行的问题。知道吧？就是说你一直在修行，从早上爬起来就在修行，一直到晚上修行，你不会考虑到你犯戒不犯戒的问题，你就在这修，你在哪里都在修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考虑到，就是说，所以这个罗诃罗佛的传述就是说，就是讲我们生活中平常，知道？就是说，要了解你也是法子，出家人呢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一定要说什么叫比丘。比丘就是佛，在经典上讲过，出家人就是佛的化身，就释迦牟尼佛应化人间的一个像，知道？这要是出家人，就是佛的化身，啊，身是佛身，口是佛口，意是佛意，知道？就是要会道。那不能，那有人讲了，就是你在这一段听明白了，你就会有一个观照；不听明白了，也没有观照，往往的外面这个善知识不是善知识，往往把你搞来搞去的。 阶段。那么说你正法显现出来以后，不管是优秀的出家人还是不认识字的出家人，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关照，他的身是佛身，他每讲这话都是法，就是他讲杀人对我来讲也是清净的，知道？因为你在观法，不是观他杀人还是不杀人，因为你分别杀人不杀人，那也是你的分别心，跟佛口，因为佛陀口里出来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知道？你是观察一些法，就是别人来讲血掉下来，他也是对的，是吧？那个纯子在外爬把人家追杀了，就是或者咬了别人，也是对的，他也是清净的，知道？不要考虑到，不要考虑，因为你在修法，知道吧？不是在一天到晚就分别别人的过失。就像这样的，或者你法上还没成就，你才去就想去分别别人的事情，反而把自己搞乱了，所以都在法上面去修行。所以摄影看到佛陀就是佛子，你就相当于佛的孩子，是吧？你教导的弟子，你一定要把他当作子看待，就这样，就是说我收的徒弟，我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就是说是自己的孩子，就有这种概念，知道？这种概念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子，他就给我们这种概念里面，让我们从这里面让众生解脱，知道？所以呢有转属，是吧？知道？那时候你要别人来讲，佛是代表性啊，成是代表法，就是别人来讲，就是我们这个智可思啊，甚至是啊，那叫什么？那叫成，就是大成的成，对吧？那我们的讲法会于佛性叫什么？叫子。就是说成意是子，子意是成。你看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常常在别的在示现因地的时候啊，示现大乘啊，示现大乘，有时候示现夫子，有时候示现成。只要示现成的时候，一定跟护法跟法有关系，知道吧？那说跟法有关系，你就说你在课堂里面啊，登记，这叫成，是吧？那说，但是你心呢，会于佛性，这叫子。这样，夫子成是干什么？是不成佛的，知道吧？成是不成佛的，所有的成都是不成佛的。为什么呢？成是示现法，示现方便，因为方便是它是不可得的，它是成不了。就是说，花瓶它永远不会成，包括你出家这个身体，就是这个都叫成相。我这个成呢是远远不成，因为这个身体是成不了佛的，这样地火风水都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佛性，就是它是虚妄的，不可得的，就是它实现一个不可得的东西，所以呢它远远成不了佛。像地藏菩萨它远远成不了佛，它什么东西成佛呢？它的性能成佛，知道？因为它的性本来就是佛，所以性为子，知道？性为子，成为相，知道？示现大乘为相，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乘，所以佛陀示现呢，他又示现转属，像菩萨们，就这些菩萨们呢，我这些菩萨们叫乘，国家，他要是不出家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大乘，他出家以后呢，那大乘跟他一起出家了，就变成佛陀的子，就我们叫法上的乘。法上的成像，就是我们庙里面有很多的护法，就是有的人对师父呢很认真，是吧？始终为师父啊做大乘，就是常常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历劫勤苦，永无退志。就是说，他认为对师父这个法，对佛是佛子啊，活当佛的家也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死也不怕，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他是不能成佛的，我不如拿这个身体奉献于佛教。成佛的那个本性呢，他本来就是佛，是吧？所以这里面他都是有成有子的现象，是吧？所以佛陀他一定是有成有子的，因为对佛越认真，就是说你认出了佛，你就一定能够付出生命。他说你不愿意付出生命，不愿意为常住做事啊，不愿意为法往生啦、不愿意难忍能忍。他说为什么不能做呢？是因为你没有认出佛出来。你没有认出佛性出来。没有认出佛性出来，你就在乎自己的德和事，知道？这个德是看到人家好我差我就不干了，知道？看到人家德便宜我 我在难处，我就不干了。他老是在这上分别，为什么他没有认出佛子？认出佛子就像佛陀，就像普贤菩萨为长子，呵护众生为之重担，把一些众生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来孝顺。为什么呢？他是呵护佛的重担，叫做代佛弘法，一定是依照佛子的这种概念，在世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他是按照他是有法规的，是吧？所以佛子就是代表佛陀的法子啊，像文殊普贤啊，代表成啊，他说佛陀的法成，就是成像。他到十方世界弘法利生，劝人学佛啊，就是他是特别有见的，他知道他心中的佛跟佛子跟佛性呢、啊，法王子啊，他们是心心相连，跑得再远呢、啊，啊，都在牵挂。就是佛陀，你看十方诸法城呢、啊，佛啊都派弟子到地球上来，佛安佛，佛辩佛，身体清安佛，然后弟子好斗佛，弟子闻法能够听得懂佛，就是从十方世界来到娑婆世界问佛，是吧？所以真正的大乘呢，他虽然心在外面，心意念佛，他不一样。地藏菩萨他是意念佛，不管是在不在佛身边，他都在意念佛。所有的菩萨在十方世界，不管走了多远，他都是意念佛的，啊，就是就在眼前，没什么区别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在师父面前啊，师父上，师父下，一离开寺庙以后，那佛师父丢了多远？就是不能忘记了这一抽搐。我们讲抽心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吧？像你看我把我师父放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放在我的门口，是吧？一出门就看见我师父的像，就出门入门都看见。我师父已经圆寂30年了，始终就像现在一样，没什么，好像没离开过我一样的感觉，是吧？那么说，我特别到印度，我看到佛以后，转身哗啦的一样往下流啊！我就说我要发愿，我要生生世世呵护如来的家业，我一定要为法完善。就是说，虽然印度离我们很远，至少我见佛一面，还想去见他，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为什么？他到我心里面去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永远记住他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永远在意念。千里之外的释迦牟尼佛，要有这种精神学佛。所以大家有没有？就是说还在注重自己的感官享受好坏善恶，你是护法者，就像涅槃经那张护法，可以一手拿刀一手拿剑，学来破坏佛法我把你干掉，他是这种心态。护法可以完全忘记自己的生命来护持佛法，对吧？所以你今天皈依了三宝，怎么能忘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佛的眷属啊，佛的大臣，佛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运一切力量来护持佛法，不要自己一点小小的痛苦烦恼，说一点好处，马上就忘记了。这就是罗侯罗出在佛面前示现的这种相的意义。那么说这个罗侯罗呢，他不敢去问了不敢去向这个大夫去问机啊。为什么呢我意念他我往昔我意念往昔在 PES, 皮耶里就是长者的家乡，是吧？就是长者子难易我所。其所着礼呀，长者子就是那些大长者，前面讲过五百长者子的子，然后到这个罗侯罗便问了他来意我所其所着礼问我言为罗侯罗，你是佛之子，所转任圣王位，是吧？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懂利呀？有何利益？就是我既于法这罗侯罗就语法的为说出家功德力，出家之力，这个就是罗侯罗有一次在这个皮耶离城跟维摩诘居士在一起在城中就跟那些贵家的这些子弟在一起聊天， 其实能认出佛法的人肯定不是不讲道的人。你看这里面他视线呢，就是说一般真正的能够认出佛法的人基本上都是尊贵的人，尊贵的家庭或者尊贵的这些公子们，就让来学习佛法，就是都要有福报的，没有福报他认不出来。就是那说从这个境来讲的话，他视线都是长者之子，长者之子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并且都有福报的。证明一个什么定义呢？就是真正的学佛法他要有福报也有智慧，不是平民百姓啊能够信任。过去佛教到中国以后，其实上很多最早都是为这些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去修学的。那就老百姓是不是就没有机缘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在经典上不是讲，就是说假设你认出佛性的话，你可能是五百世供养个诸佛，是吧？就是说你可能上辈子供养个诸佛，你福报已经很大了，是大菩萨，这才十世界视线平人。整体来说你一旦对佛性感兴趣了，了解实相了，这个人一定是供养个佛的。所以这个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一定是供养个佛的，是吧？没有供养个阿弥陀佛，他阿弥陀佛念不出来，是吧？就是念不出来，不是说不念，是吧？什么叫念不出来？就像经典一样，佛经论讲，末法时代很多经典被魔所占，就魔了，把它手摸了一下，摸了以后呢，所有众生能看经，能看字，就字都能看得到，并且大概的意思，就文字的看得都看得到，但是呢，魔的幻术啊，让你看不到它的意。是的，看不到的意义，就是这部经典，你像这个很多像阿弥陀经，是吧？大家都能看得懂，是吧？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看不懂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看懂了，你一定了解，你心起这一念就成阿弥陀佛了。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呢？是吧？还不知道呢？是的，因为这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出家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时间空间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我的智慧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我的六根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我的意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我修一些善法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这边你没看懂嘛？那为什么没看懂呢？记得没看懂是因为一个可能你没有供养过诸佛，没有福报嘛，是吧？就是说没有善根福报。但是还有一个，就有一个我们讲就是魔王的咒缘，就是魔王他不希望你离开我，他就用手摸了一下，让所有人看不到意。就是虽然有经，我不搭意，就打不了那个意。所以你看到以后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那很多人怎么看都在二元对立里面，他没办法认识到你一念从无量受了出来，你这个法界从无量观出来，你的境界从阿弥陀无量大便出来，你就打不了意。为佛经的讲叫无量意境，所有意，意是什么意思呢？达心的意思，知道？如果不达心，就不成为意，叫幻化，知道吧？所以能达心者才为意，意就是解释的意思，失心为意，能够把你心解开叫意，知道？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把你心解开来了，解开了，发现哎，你看到虚空，突然心空了，它就叫意，意就是你看到虚空，然后哎。我怎么空灵了？哎，就是法界把你的意义给解开来了，叫释意，释心为意，是吧？不释心为知识了，叫文字，就是虚空啊，这是虚空，这是大地，跟你没有关系，就像一个人考大学一样，考了大学，考了医学，然后呢，学了好多 A B C D E， 很多很多的奇怪的文字，但是呢，他出了大学以后呢，去干什么呢？他去炒菜去了。就是做厨师出来，跟他的意小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所以就变成文字的，你要讲他都能讲，但是呢，跟他的生活一点都挂不上钩，知道？这个就叫做，这个不叫意，这个叫做知识，知识能够达到心才叫意啊。所以现在看到我常佛的时候，是一个常佛坐在对面，就不解意。然后你看到常佛，你心就空掉了，你常佛的功德出来叫解意。就这样，所以呢，你看到懒的就看到自己心了，看到雨的就看到心了。所以你心里面有无量的转数，有无量的法界，有无量的境界，那说一下就把你心解开了以后， 的心，因为心具足无量意义嘛，具足无量意义心，心就无量心。为什么要说《灭华莲华经》呢？《灭华莲华经》讲三乘即是一乘，就是解无量意义在一心嘛，是吧？所以佛陀将无量意经以，然后说《灭华莲华经》，是吧？所以无量意经把心解开，那个时候纯圆度妙的这个体就出来了，根本就没有世界，全是非自然物。《楞严经》那么讲，此世界非自然物，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物质。我们认定这个世界土木上火上火大地是自然物，其实不是自然物，对不对？这不是，都是我们死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都是解你的心的，就这样。但是我们不解心就不能解意，所以我们要把意解开，知道吗？这样的呢，才能够去啊，跟第一意相应。就是说，你现在给自己决定一下，就是说，因为了解这个从跟负啊，不在于现在的当下，是吧？你了解了佛性，那就是负者，是吧？你愿意见佛性，叫善者。就是你愿意去追求第一法，愿意去追求这个大乘佛法，或者八二一第一，这个你愿意去追求的这个心叫善根，是吧？就是说你能见到这个体叫佛报，是吧？他说有这种善根福德的人，他肯定是无量劫前啊，在佛面前种了善根。前面就讲过啊，我们见能跟大乘跟佛性相应的一瞬间呢啊，你就无非是供养个佛。你供养个佛，知道吗？知道。所以过去讲了，就是说在此世界闻阿弥陀佛者，次人为天道中来。你想一想，这些天上的人，西明山的这些很多的大菩萨专程来到人间，视线反复专程来为问阿弥陀佛。就是说很多人到此世界来闻，为了闻阿弥陀佛，就是说自降，就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是吧？所以佛释迦牟尼会讲啊，极乐世界有菩萨专来化现人间四等凡夫，是就是说世界跟我们一样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实际上呢，他为法而来，为阿弥陀佛来，就是在世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极乐世界来的人，就是他这样的视线，就是说他就是说他，但是他有一个预想。他说专向往第一乘法，专向往不二法，专向往大乘法，专向往极乐世界，像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富不上来的，知道？就是，但是他的愿就像富贵的人来到人间，一看就是富贵，他不知道自己做了富贵，但是呢他在此世间就是个富贵的人，知道？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专注西方极乐世界，专注不二法，专注第一法，专注大乘法，就是说你的善根具足，是吧？因为就是佛法善根具足，然后你并且见到了、闻到了、相信了，那就福德具足。那此人是什么人？你讲，讲。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一念佛，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专注善根啊，我们不要怀疑他。我们无量劫流浪生死，或者在天上地上，就是说供养个诸佛。你有人我没有供养个佛啊，知道？但是你肯定是供养个佛的。在经典上有这个讲过，有一个人身上背着一包糖，然后走在路边，碰到一窝蚂蚁跳过去，是吧？跳过去了，那个糖掉下去。正好掉到蚂蚁堆里面去了，那个蚂蚁堆里正好有一尊佛正在讲法，是吧？那讲法的时候，那些蚂蚁呢就接受这个供养佛的功德，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供养过佛，其实无意中都供养过。所以这个机会还不是一个两个，可能是遇到个五六百次，很多。所以我们在生死六道轮回转的时候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所以佛陀讲这个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佛性有多长时间了，那是近未来际，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就像你现在还没有成佛，我告诉你，你都在六道轮回，你说多长时间了？那说你这一生中下一辈子到哪里去也找不清楚，是吧？就说你还别的世界 登山神州、西流后州、南藏部州、北柱楼州，还别的州，是吧？我们犯了错误，你像念阿弥陀佛，你们就是说你用意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求生西方，求生印度，是吧？求生印度去，下辈子可能转世到印度出生，又去出家，可能还有造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求的是西方，是印度，我并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必须要真实的了解，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体，闻说阿弥陀佛。如果你没有闻说阿弥陀佛，只是在执着西方混着那个西方，可能你升到印度去了，升到印度，你要到东方去，我要见文殊菩萨，我要到东方，到琉璃世界见，到这样，你这样法院是二元定律，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跟药师傅他也是有连接的，跟我们心性有关系的。如果你不了解心性，你可能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无漏世界投胎去了，是的，因为你找的是那个等法，我们不是找复现力的等法，等法是代表佛性，是空性啊。你跑到俄罗斯也可能，你要到南方就到南胜过头、欢喜过头，是吧？这个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我们跑到南海去，到海里面去了，那边是大海，是吧？跑到海里面去做鱼啊，做大鲨鱼去了，就因为你要到南方，你到二元定律的世界去了，你不在那个地方投胎，是吧？你要到北到。你要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是吧？还有北方，是吧？你说北方可能到哪个地方去了呢？是吧？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喜马拉雅山是地球的最高点，所有的地球的那边叫做西面。地球的这面就叫做东面，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西面和喜马拉雅山的东面。喜马拉雅东面叫中国，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西面叫印度，来自于到印度洋。所以我们发愿发错了，就变成别愿了，知道？你要别愿，你就要满足你的别愿，你将来投胎就挺麻烦，所以你就还在地球上转来转去，根本没有解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阿弥陀佛。所有的东南西北方都是跟我们心性有关系啊！我前天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要看到一切法成性起，就是东方一成性起，南方一成性起，北方一成性起，西方一成性起，中方我们娑婆世界一成性起，就是真正的最虚实的是中方，就是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念，中方性起，有东南西北都在中方的周围。所以呢，你可以升到十方，就是五方同生，同时升到五方去，就是每个国土里面都有你，觉得那更不可思议。所以大家不要轻看我们先前这一念啊！所以呢，万法成性起很重要，万法成性起，本性的性成性起，万法成性起啊！尊生呢，就是别愿，就是老是生别愿，不晓得成性起。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要了解本性，也就是富贵的人啊，愿意求本性，就是善根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是很穷，但是呢我们供养过诸佛，所以你有这个善根来听啊，无上不二之妙法，哎，你能悟到的是你供养了无量诸佛才有这个佛报。所以这个他就说啊，人家问了，他说罗诃罗啊，于是佛子转轮圣王出家为道，是吧？出家为道就是说其出家者有什么利益，就是这个我们平时都能碰得到，那出家有什么利益啊？不管我们出家利益还是学佛有什么利益啊？这样人家佛菩萨会给你钱吗？就是不工作上班，天天拜佛菩萨，佛菩萨会给你钱吗？你不还是要上班吗？是吧？所以世间人往往都是这样的，都会对这个生怀疑心，因为他们都是迷信嘛，二元定律嘛，就不知道你得到的都是你心里本来具有的。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就是也有人讲，就是说无量寿事是我心中的无量寿事，而无量寿事表出来的这个相是心里的光明的辐射， 就是你心中有什么福报，你现出来了就是什么样的功德。就像夫妻是一样的，夫妻之间他为什么会吵架，他不了解心性，他了解心性，妻子找到丈夫是妻子的福报，你福报大，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来了，如果你福报不大，你丈夫就走了，真的，他来去都是你心性的东西，你心中有，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他也跑不了。如果你心中没有，在你身边也与身外之人，知道吗？就是你心里没有，没这个福报。就像无量寿司，我打个比例来讲，无量寿司有一个人说啊，常布施你走啊，我要剁你这个寺庙，我要抢你这个寺庙，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能抢你走吗？就是说我心中的寺庙比这寺庙更大了。如果我心中没有寺庙，我会长非常不安。知道吗？就说哎呀，有人要堕我寺庙了，我赶快祈求法力来保护我，知道吗？然后呢，我要来保护我的寺庙。我告诉你啊，我绝对不会动这个念头。为什么呢？如果动这个念头，代表我心中没有，知道吗？所以呢，你要给我，我马上就送给你。你要你哪去，我马上转身去走。我绝对不会说，哎，我不给你，我要给你争一争，我才不会争的。就是说，那考虑到大家了，肯定我会为大家想一想，是吧？如果假设一个好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来，那我就是乐意的给他，是吧？就像杜林斯一样，我不行我就走嘛，爬墙出去了，是吧？就是说我自己管不了，我没这个福报，我觉得你看那时候就是没有福报，知道吧？没有福报，我心中没有无量寿数，所以呢，我感觉到我的时候心里有。如果我心里没有的话，我应该是很恐惧，怕人家拿走的。那时候我是自己爬墙出去的。就这样，人家把我又拉回来，拉回来以后第二天又爬墙出去，爬墙我心里想跑远一点，跑到重庆去了。就是那个，因为我不想要，是吧？证明说你心中有无量寿司，那么说这个你心中的这个无量寿司啊，你不会人家拿去，不会惊恐的，包括你自己家你房间的东西，如果你房间里有东西被人家盗走了，你害怕、恐惧、愤怒，就证明它不是你的。如果那个东西是你的，人家拿走了，你绝对不会成恨，拿走就拿走了，因为你心中有，知道吧？所以钱啊、名啊、利啊都是一样的，你有这个名字，你家里老公啊、这样的丈夫啊是你的，我告诉你啊，他一定在你身边；如果不是你的，他一定会走。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不惊慌，你不烦恼，知道不烦恼是你心中有，知道？如果烦恼你心中都没有，是吧？心中没有的人才会烦恼，心中有的人呢，永远是安宁状态，是吧？所以我觉得我无量寿司，我心中的无量寿司比这无量寿司十个百个都有。我感觉到再多的无量对我来说，说不要我就马上就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心中有个更圆满的无量寿司，也就是说我心中更有一个道场更加广大，是吧？所以常常讲虚空可能就是你的道场。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出家的利益啊，就是出家的利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